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每逢早晨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来筑坛，来献祭，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感谢你，我们在新约人人都被呼召成为君尊的祭司。主啊，祭司就要活在祭坛的周围，按时的来献祭，按时的来朝见你。主啊，能够亲近你是何等大的恩典，帮助我们都常常感恩，每一天都怀着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更加的亲近你。已经答应我们亲近你就要亲近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早上都能够从神的宝座当中领受到更多更多的引导跟这个恩典。我们赞美你，以下时间求圣灵引导以下时间，让我们在你的道当中得到更多亮光，得到真自由。谢谢你指示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17章了。那16章你看到有三个节庆，这三个节庆呢是要让我们过一个有欢庆的生活，一年三次。那在当中呢，要吃在神面前，要庆贺在神面前，因为神喜欢跟他儿女在一起。特别当男丁的，一定要带队，把整个家都带到当中，一起来纪念神，一起在神面前吃喝，这是神好喜悦的事。好，今天呢来到17章，也讲到三件事。这三件事是在节庆之后才讲出来的。然后摩西要告诉他们，进到那地之后要注意到这个其他的这事，包括17章这些事都是很细的，但是会发生。那发生的时候，我就事先告诉你，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标准来回应，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土地当中继续存活下去，并且呢，继续长留的居住下去，这很重要。所以要知道怎么这个地呢，能够继续使用权呢，要照着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件事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去敬拜别神偶像。所以再提醒一次，这跟十诫的第一诫就极其相关的，跟婚约盟约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要明白。第二个是讲到诉讼，如果兄弟当中或者邻居当中遇到争吵怎么办呢？甚至流血事件，那怎么处理呢？这边有神的方式在当中。再来就是绿军网，神就告诉他们，你进去呢可能会效法这些其他的异国的方式，他们很想跟他们一样立了君王，神也准许，但是君王的选择条件是如何呢？要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三件事，我们一起来学习好吗？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段，一起来攻读神的话，预备，请。
凡有残疾的，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不论那座城中或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这行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证明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将那二从你们中间除掉。
好，这一段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不能拜别神。这边说拜别神之前，神也提醒他们，当你们在敬拜神敬拜耶和华的时候，千万记得，凡有残疾的或者有染上恶病的牛或是羊呢，不可献给耶和华，把它画起来，不可献给神。为什么这些牛羊有残疾的恶病的不可献给神呢？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当中。第一个是他讲到很清楚，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神很憎恶这件事情，你要献祭就要甘心乐意。献祭呢有很重要的态度，就是那个祭物呢代表你的心意哦，你的礼物就代表你的心意。如果 你自己都不喜欢的，都不要留下来了，你怎么会可以献在祭坛当中呢？第二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说神是一流的神，神是完全完美的神，神给你都是最好的，为什么你给我的是最差劲的呢？这个很记得很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说献的祭一定要分别出来， 把最好的献给神，因为神把最好的地都给你了，把最好的应许都给你了，那你为什么把这个你都不要的，甚至有残疾的、有生病的牛群羊群呢，带到上帝面前呢？这是神非常恩恶的。应用在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在这个什么献祭的时候，记得要把最好的献给神。第一个祭就是我们什么，我们的灵祭，我们献给神，我们这个人就是祭，请记得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不要已经没有电啦，体力最差的时候啦，才要献在神面前，请记得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当你青春的时候，当你有体力的时候，当你年轻的时候，早早献给神吧，不要已经都老了，老靠靠靠来献给神了。哇，这个就是好像有残疾一样啊，那你可以做什么呢？所以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时间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想了解吗？最好的时间就是我们体力最好的时候，精神最好的献给神，你才能不会在那边献祭的时候打瞌睡，都睡着了，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再来呢，我们记得要把最好的物质包括金钱要献给神，请记得把最好献给神。再另外一个呢，就是把儿女献给神，要把最聪明的最棒的献给神，不要那个不要读书啦，最差劲的才来读神学院啦，献给神啦，这都很多的错误在当中。神说我都不喜欢啦，这些是从心态而来讲的，不可让我觉得很这个什么憎恶，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因为神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心态很重要。所以你看到这边讲到敬拜的心态，敬拜的心态是到我们的动机当中啊。我以前曾经讲过，在早期的这些这些长辈，他们在奉献的时候，他们没有很多的金钱，但是他们看到钱的时候，他们要奉献的，礼拜六一定准备好，然后穿最好的衣服，因为明天要去做礼拜了，然后精神呢要很好，然后很早就睡了，很早就开始起来，然后走路去到教堂。那整天都在教堂在敬拜上帝，然后他们一定会准备金钱奉献给神呢、他们会拿这个什么烫熨斗把它烫一烫，把钱呢变成好像新的一样，然后献给神。但现在是不用了，你换一个钞就有了嘛。但是要知道他们的心是什么，是好的，因为他们把圣经读了进去，把最好的献给神，因为神在乎的是心态，那个态度最重要，因为礼物就代表你的心意，不要忘记这个。所以你都不要，你就会丢给神吗？就好像垃圾，你也可以丢给神吗？不行的，请记得，神给你是最好的，你要给神什么？最好的，记得这个就对了。敬拜很重要，要把态度表达出来。好，接下来他讲到说，如果发现这什么事呢？在你们城市当中有遇到这样的人，或是发现有男或女在神面前呢，行了看为恶的事。违背他的约，什么是看为恶的事呢？当然第三节就讲，就是这个人呢，无论是男人女人，去敬拜别神，拜太阳啊，拜月亮啊，拜天象的，拜星星啊，这些天上神所造的这些星宿啊，都是神所造的，有这样的人在敬拜的时候，请记得这是违背神的约，是违背神的约，把违背那个约很重要。原来我们是有约在身，以色列百姓是有约在身，神已经跟他们用十诫跟他们立下永远的盟约，我是成为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百姓，你们就像我的儿女一样，你们也像我的妻子一样，你跟我是有永远的盟约，我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们进到迦南美地，请记得他们的地方到处都在拜，有很多的这些木偶，有石头的，有木头的，有天上的，有很多东西都在拜，但是你记得你们千万不要去拜，因为拜的话就这个毁约了，违约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呢一定是神看为邪恶的事，那个恶是指邪恶的事，千万是拜这个。所以神要我们敬拜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敬拜的心态，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再来敬拜的时候，请记得要专一的敬拜，不能有三心两意，要专一的敬拜这位上帝，千万不要进去之后我可以拜这个拜那，就随着风俗文化就融入了，然后到处就拜这些这些天象啊，这些东西啊，都是错误的。神说如果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怎么处理呢？好，第四节说，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的什么探听，若发觉人有人去拜偶像了， 拜太阳啦，拜星星啦，拜月亮的时候，有人告诉你的，有人遇到这个事，并且传到你的耳朵，请记得你就有责任，不能说视而不听，或者说听而不见啊，这不是我的事，我是他家在拜嘛，跟我没有什么。记得以色列百姓全部都有约什么在身，因为这个是邪恶的事，是看为邪恶的事。好，那怎么办呢？他说你听见了就要细细的探听，代表说你要去仔细去了解，并且彻底去看探究到底是不是属实，果然是真的话，准有这证物的事行在耶和华中、以色列当中，你们就要做怎么处理呢？第五节就开始，你就要将这行作恶邪恶的人，男人或女人呢，拿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什么打死。哇，你会发现到为什么这么严重啊？哇，唯一死刑啊，为什么这么严重啊？只不过是拜月亮啊，拜太阳，如果用在现在的话，大概台湾就很多人死了，对吗？到处都在拜嘛，对，拜有月亮教啊，有没有太阳教啊，什么都一大堆嘛。你看到这个啊，东南有很多的拜天象的，很多啦。那问这个为什么啊有这种情况？特别以色列百姓，神就很严厉呢。很重要的，他们知道独一的真神的，神给他们恩典很多，神也给他们立约。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就会明白的。第一个是这个约呢，像婚约一样，婚约是盟约的意思。不是契约，契约可以解约，盟约是永远到永远的，是一辈子的事。好，既然上帝说我是你的什么，好像是丈夫一样，以色列就是我的什么所爱的妻子，我们两个人是两个成为一体的，不能毁约。如果有其他第三者，有外遇，有小三的话，那个呢是极大的伤害。神说他是圣洁的神，他有圣洁的嫉妒，叫做嫉邪啦，想了解吗？神有嫉邪的心在当中，如果你去拜偶像，神很受伤，神的心很难过，就像一个妻子一样，发现先生有小三了，心里面很难过，很难过，一定是很痛苦的。他被扎了，他心里面被撕裂了，他感受到丈夫的背叛，所以神一直明明告诉他们，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他是专一爱你到底的神，他是救赎你的神，他是像丈夫爱你到死的神，千万不要毁约。所以呢，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神说这个是极大的一个毁约，叫做属灵的淫乱。淫乱呢，在十诫里面第七诫就是淫乱嘛，是不是？淫乱的罪是不是该不该死啊？开始。那怎么处理呢？一样，淫乱的罪就是用石头砸死了。所以你看到旧约有看到严厉的一面哦，所以我们知道原来神爱也有什么审判，神有他的慈爱，也有神的什么审判。你看他们进去的都是神的爱，白白得到土地，但是遇到这事的时候，神告诉你们在前，遇到这事情的时候要遇到的是审判。所以我们要明白，神有他慈爱的一面，也有什么审判的一面，两个都是上帝的属性，他是先给恩典，后给什么真理，都是这样的做法，大家要明白。所以我们对神要认识，是要盼望大家知道神的心是如此。好，那这个罪很严重，我们要做什么事呢？第一个要细细去探听，然后到底真的还是假的，不能你讲我 就开始跟你一样啊，就拿石头砸死人，不能的。你要去细细的什么 去察觉，去证实到底他真的是如此吗？有没有看到证物啊？有没有看到其他人的证人是这么说的，我们才可以执行这样审判哦，不能随便乱来的。所以应用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有常常听到谁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千万不要谁讲就算数，至少有两三个人怎么样看为正确的时候，才可以什么下对这个定语啊，断语才能够成立，这是神的法则。所以明白这个，所以不要人云亦云，随便传一传就 OK 了，就跟人家讲一样的，这是要很小心的事。特别这个用石头打死人，这个是会有人命的问题，所以很小心。好，他说要怎么做呢？第六节，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好，代表说两三个人都是指出来，真的这样子，我看到，你看这边还有他的祭坛呢，你看到吗？我这边有拍照哦，这边有什么跟他的人证物证都有了，很证实的。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将那当事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好，那怎么致死呢？ 神说那个第一个发现的那个讲出来的那个，你就必须要什么拿死这个打他。哇，这拿第一个拿的要打死呢，你心里面会不会很难过？会不会觉得哇，你这个、啊、这个下不了手啊？所以这个就代表说，你讲的时候不要乱讲，你第一个丢嘛，所以代表什么样？你真的是要为了神要除去这个罪恶，你看到了，你有责任告诉大家真是如此，所以我就第一个要顶上来，好像人家讲开的第一枪啊。哦，这个那个第一枪，其实我查了历史的话，那个是要被绑在木头上，然后绑了之后，他要拿大石头直接砸他的头，一砸他就昏了，然后其他人再砸他的身体，然后让他死了，是这个。所以第一个呢，要很真实啊，而且要很清楚啊，不能乱讲啊，不然你自己要负起什么责任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的，所以这个不能乱来的，所以他很清楚。那我再讲回来，那为什么这个拜偶像是唯一的死罪呢？我们用在属灵方面，我刚刚讲过是属灵的什么淫乱。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跟鬼有关系。迦南人呢很喜欢拜鬼啊，都跟鬼直接有关系。然后最讨厌的是他们的献祭呢，有献孩子、献婴，把孩子呢活活的烧死给偶像。这个都是神很说很邪恶的事，所以要不要灭掉啊？要，讲清楚没？他们就是这样恶习嘛。他不只是献猪啊、献羊而已，他把孩子都献上去了。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极大极大的错误，有属灵的淫乱，也跟灵界通灵有直接关系。所以神说这个叫做我眼中看为邪恶的事，要不要致死啊？要。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破口，我要了解这个，知道它的背景是这样子才是。那用到我们新约就没有这样子了，随便、所以不能随便拿石头去砸人家，去砸人家的庙啊，砸人家这些，千万不要乱来，因为这个很清楚是在旧约、是有约在身，在新约的话不是、你要看见神在新约所做的工作是积极的，是什么呢？传福音，把福音传给更多的异教徒，使他们找到能够发现真光，然后呢，因为神的爱改变他们，找到真正的真理在当中。好，因为旧约有旧约背景，要明白。好，明白之后大家都知道。另外呢，还有一个很清楚的，拜偶像，我们读了前面几章，拜偶像，整个大地会受污染，拜偶像地会受污染，请记得这件事。所以呢，一定要清楚什么神坛啊、祭坛啊，要分别为圣。所以那个地叫做 Holy Land， 圣地。到现在你去以色列一定讲，哇，你回来圣地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叫圣洁之地，是神的应许之地，是圣洁的。但拜偶像的时候，那个神坛、那个祭坛都有影响，在整个大地会带来污染在当中的。当然我们在属灵界都非常清楚了，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发生了这么多的这些灾难呢、跟偶像都有关系啊。九二一大地震都有关系，不要以为没有关系，很有关系啊！引佛雅回来就发生了很多的这些很多的这个灾难在当中。你注意看一下这些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不少都跟神坛有关系，是吗？是的，所以会污染大地，会。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积极的走祷，积极的在我们的各个地方筑坛献给主耶稣，这是积极的。所以基督徒们都要起来。那除了早祷之后，你要起来祷告，要个人祷告开始筑坛献祭，家庭夫妻也要筑坛献祭，全家也可以筑坛献祭，职场也可以筑坛献祭，走祷运动的时候都可以筑坛献祭，在你社区当中，神要我们开始做这个动作，这动作就会带来什么洁净，带来分别为圣，那个地叫做圣地了，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要进去之前，神就严严的告诉他们这件事，因为进去里面都在拜拜啊，都在拜偶像。好，我们看到这个是神在乎的敬拜的心态，专一的敬拜，就是神提醒他们的。好，这是第一段，我们看见这个事。好，第二段呢，讲到诉讼。好，人跟人之间呢，一定有诉讼的时候，有争竞的时候，甚至呢有殴打的时候，怎么办呢？又流血了。要怎么处理呢？我们看到第二段，从第八节到了第十三节，八到十三，一起来攻读神的预备，请。
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 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并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自死。那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敢善行己事。
OK， 好，第二段呢，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讲到如果遇到诉讼的事，我们要怎么样做正确的回应。好，说你们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了，可能打到头破流血了，那或因为争竞，因为殴打，那怎么办呢？是你们很难做判断的案件，你们就当起来往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什么？就是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画起来，耶和华告诉我们说，祭事要祭坛，又是神指定的地方。一样的，神说如果遇到诉讼的事，要找到什么？神指定的地方。用在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当我们有没办法处理的事，我们要找到神直接选择要我们去选择的地方，这样子呢，求神来帮助，求神的话语或是神的律法来做一个标准。我不晓得我们常常在人际关系有没有一些争讼啊，会不会遇到一些争闹的事？一定都会的，他夫妻都会了，何况是跟弟兄姐妹都会的。但会的时候，那我们遇到的时候怎么办呢？如果凭血气的话，可能就是争得你死我活了，我对你错吗？就在吃善恶果树。或者呢，到最后呢，争那两个都不愿意放下，然后就可能打起来了。这种事情呢，不仅是在我们教会界外，教会界内都可能发生。那遇到怎么办呢？请大家记得，第一个，没办法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协谈。好，找权柄，找神给指定的地方去做处理，千万不要僵在那地方，要去面对。如果人际关系处的冲突的话，请记得没办法弄好了，我们就需要求救，找神给案例的地方，然后去，然后找这个解决。千万不要去拖，拖不会解决。请记得这件事情，拖只是会恶化关系而已。那要去面对，也许两三天呢，情绪过去了，比较理性的，他就要去碰，不要去躲起来，这是没有用的。想了解吗？我们要去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冲突是不能避免的，但是要记得怎么样去，不要继续再争闹下去，然后呢，要恢复关系。好，那两个人那搞不好怎么办呢？很简单，神说去找神所拣选的地方。好，这第一个观念。好，神拣选地方呢，神已经案例，神拣选有两个特色角色在当中。那第一个是第九节，你要去找谁啊？要去找祭司。祭司画起来，祭司就是代表人来到神面前的。祭司的功能呢，就是在献祭。祭司的功能呢，是在神面前领受他的话，用神的话来教导以色列百姓。所以祭司不仅是献祭，祭司有神的律法，祭司拥有神的律法，这律法书都在祭司那个地方保存着。所以祭司明白神的律法，所以老到祭司面前是什么意思呢？要找祭司看见神的话怎么说。如果在争讼的话，我们常常会怎么很气起来之后就想很多很多的理由了，但这个理由是真正的道理还是真理？常常就会在那边争，你对我错，善恶果树就出来。但是你知道吗？来到神的地方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设立祭司有神的什么话语。祭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当一个人带了牛带了羊来到祭司的面前，这个人不用说话就代表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是罪人，说我要来什么献祭，求神来赎我的罪，讲清楚吗？所以祭司本身就是一个赦罪的一个角色，祭司就是一个赦罪的角色啊。当我们在吵架的时候，请记得要来到神的面前，很重要的，神会给人什么恩典，要从这个角度开始。 千万不要争得你死我活。先来讲的一定讲说，哇，这个人很超劲的，我怎么好，我怎么受伤，我怎么样委屈，都是他的错。这个都是人的血气在反应。但是来到神的面前，神看见是你们两个打得头破血流了，你们两个怎么样领受到我赦罪的恩典啊？基督徒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提升我们的眼界，提升我们的身量。要记得争讼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恩典。祭司是代表恩典的角色，神透过耶稣基督赦免我们这些罪人，不是吗？是不是给恩典？
是，
一开始就是神恩典出来了，他不是要审判，他是给什么恩典？怕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以后要提升我们的眼光，提升我们的身量。神指定的地方就是十字架，恩典的十字架，用这样去看任何罪人就对了。难道你不是罪人吗？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就可以拿石头第一个出手打了的就是你啊。问题是神讲完之后，一个一个老了都丢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罪人嘛，谁没有罪的？第一个拿石头 K 人家，丢那个妇人。神是恩典为出发点的神，阿们。怕他知道这个眼光要跟神的眼光一样。好，这样子呢，就看到神的怜悯来到了。祭司就代表神的怜悯，代表神的恩典，代表神的赦罪，在祭司的角色上。好，接下来第二个角色什么呢？并当时的什么审判官，画起来。审判官英文叫 judge， 我们看到四世纪就 judge 这个字。原来审判是代表什么呢？神的律法、神的真理、神的话语很重要。恩典在前，然后呢，真理在后。看见这个了没？两个都有，一个是恩典，一个什么真理。但是要先恩典后什么真理？恩典是引导我们悔改、回转。吵架本身两个已经都是哇，打得头破血流，都是罪，都是错的。我们都需要彼此的求神怜悯，这是第一个。OK， 那你看再来呢？你们会打起来，原因出在哪个地方呢？神也指出你们的什么罪？可能贪心喽。OK， 可能怎么样啊？就伤害了，嘴巴话语太坏了，就把这话语怎么样讲出来？原来呢，这个祭司啊啊，这个啊这个啊审判官的角色，他就是要判断，要把人的对错什么判断出来。真理是不是这样子？真理就是这样子啊，真理是很清楚的，真理不能含糊的，是绝对性的，真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真理是很清楚的，所以审判官就是站在什么真理的这个部分，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哦，神也有什么清清楚楚的界限。对错就是公义的意思嘛，是不是？公正、公义、公平都是神的属性，他的宝座是以公义、公正立宝座的，所以神不会通融罪，一点都不行。讲清楚了没 ？OK， 但是呢，神知道人的软弱，人胜不了罪，所以先祭司后什么审判官，先恩典后什么真理，真理是让我们得自由，不会再累犯，不会再做同样错的事，这是很重要的审判官的角色。好，如果他们两个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那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审判呢？或者做一个很重要的判语呢？两个都是神所设立的，很简单的，祭司有神的话，再来呢，审判官也有神的话。原来讲来讲去，神的话充满恩典，也充满什么真理在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神的话。这两个人呢，通了也明白了，问过了，然后呢，大家读了神的话之后就做判断了。好，他们判断了之后，只是这个来控啊啊，这个送啊诉讼人，他就告诉他们哦，你就要照这样去行。好，然后呢，告诉他们说这些话都是从神的话而来的，你就要这样去行。好，第十一节说，按他们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只是你的判例，你不可以偏离左右。 等于说判断下来了，你就要怎么样？要听从了。不管是 A 或是 B 两个人呢，我就跟你判你要这样做了，你们两个都要什么？去照着行就对了。好，如果不照着行的话，蛇姐说，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神面前的祭司，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被什么致死，又是唯一死罪。那这个罪为什么这么严重呢？神说，我的话语一点一画都不能什么更改嘛。那你更改是不是挑战神的权柄？是吗？这罪是不是很严重？很严重啊。弟兄姐妹，神爱以色列百姓，就把他的律法在西乃山早就公布了，让他们能够在第二代的时候要进去之前呢，摩西又讲一遍，让他们知道说，有些死罪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些死罪呢不要去犯，特别是善改神的话，拜偶像都是唯一的死罪，所以你们要清楚。所以你看神爱不爱以色列百姓？很爱，提醒他们。只有一种事情呢很挑战的，我们要明白。所以这个仆人呢是代表神的意思，无论是祭司，无论是这个审判官，都是代表神，他们拥有神的话，所以他们要讲出来都是从真理而来的，所以我们要尊重神的话。如果有这样的不听从的话，神说这是邪恶的事，要从百姓当中除掉。十三节，这件事情除掉呢会产生什么功效？十三节，众百姓都要听见而什么害怕，不敢善感什么行事。台湾应该说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这问题了，常常人权胜过什么法律了，法律一直在改，人权比较民意比较重要了。明明这个人已经这样破坏人家的家庭，明明这个人已经杀死了这么多人，但是保护个人嘛，到最后呢这人也没有怎么样啊，然后呢审判很慢呢，你看到吗？所以大家继续什么使坏嘛，是不是？是的，要很小心。其实上帝要我们告知到这个人是死罪，如果他又不听，给恩典又不要听的，那怎么办呢？赶快处理，这样了解吗？你不处理的话反而怎么样？大家都没关系嘛，不会死啊，是不是？大家越来越任意妄为了，是，这个就是民族主义过头了，是不是？现在就这样子啊，是，要起来祷告，不要妥协，神的话安定在天，阿们。神都是给恩典的神，恩典是引导人什么悔改，回在真理当中，然后你又不愿意悔改，继续走自己的道路，然后真理也不去去尊重，你看到这是不是该死啊？是，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台湾是敬畏神的。 OK， 阿们。最近你们看到川普又讲一篇信息啊，有没有？有就看一下，但是不管他怎么样了，他有些东西是有照着真理在讲的，我觉得很开心啊。他说这个不能真理不能从学校被剔除啊，神不能从学校被剔除，因为这个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嘛。以前呢在学校里面都要什么？要祷告的，可以什么读圣经的，好像我们早期啊每次都要唱国歌要站起来嘛，是不是？ OK， 看到国父要什么？要脱帽嘛，是不是，这是我们过去的世代。但是我要讲的是，美国现在已经全部的立法也把它通过，说不能有任何这信仰在什么学校里面来表达出来，但是川普说不行，要回到那个神给的那个样子，有吗？要有神的名字，好，这个就是非常挑战嘛，是不是 ？OK， 但是我们了解末世就是这样子嘛，人意会高涨，人很想当神，被恶者利用，所以我们要了解。然后我们知道基督徒要怎么办呢？一切以神的话为基础，因为神的话不会改变。虽然我们少数，但是神支持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们也是少数啊，可是不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最重要，就能够攻打七族的巨人，一定可以胜过的。只要我们抓住神的原则，站在神这一边，神一定听他的百姓的。 好，接下来讲到立君王这件事情。好，这是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十七章讲的立君王。我们读十四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读一百遍呢。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
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并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久长日久。
好，你看到这个摩西，他也得到神的启示。摩西本身他除了是伟大领袖，他也是个先知。神就把这个先知性的启示给了他，他告诉他们说，到了耶和华你赐给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所以摩西本身可以领受到一个是，他们进去之后是到很多地方呢，都有各国在当中，这个各国也都有君王在统治他们的国。所以神已经告诉了摩西说，你们进去之后，如果你们不要有神自己来治理，你们要推选人出来当王的时候，请记得要怎么推选王，那个条件是什么，神也尊重你们的选择，因为神给你们自由的意志。但推选王的时候，那个条件很清楚，神也祝福这样的王。好，这个就是神透过了摩西讲出来的。后来你看到了除了这个约书亚记之后，开始慢慢就他们就进到什么士师了，然后呢进到什么君王的时代了。这个历史早就讲出了这个后面就演练出来。所以摩西呢就到这个事情，他也懂得神的心，神告诉他们说，如果这种事情的时候怎么样选呢？第十五节，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画起来，是神所拣选的，神拣选的，不是人民主投票出来的，请记得是什么，神拣选的。那神拣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怎么这个人是神拣选，他不是呢？他想得很清楚，他说要从你弟兄中立一个人，不可立什么外邦人哦。第一个条件什么呢？一定是自己的什么弟兄，代表十二支派里面的都是神所保全啊，神所救赎的，是神所立约的，这十二支派里面的是个第一个条件。一样的，如果我们要选教会的领袖，或是我们选择这些要来侍奉主人，第一个条件要重生得救，讲清楚吗？一定要重生什么得救，是敬畏神的，是拜独一真神的，这是第一个条件，不然全部都不愿谈。婚姻也是一样，你要嫁给一个认识神的爱慕神的人，这是第一个条件，有神了并且独一的真神，单单跟随耶稣的，这是最基础的。当一个王一定要认识神，当一个王要敬畏神，后面呢其他条件呢是就慢慢加上去的。你看乌干达的总统，为什么乌干达整个翻身过来？因为那总统是敬畏神的，是不是敬畏神吗？艾滋病下来啊，我听了师母还是听了我们其他的同工在讲，我到乌干达的时候，他们一上车就问有没有人牧师在这边呢？牧师起来带我们大家感恩祷告，上公车哦，那有没有，那就起来先感恩祷告，难怪这国家会改变啊，美国完全颠倒了，慢慢牧师不能公开祷告什么什么，一直限制一堆了，这个是危机的开始。要在蒙福开始，我就是要唯一的真神，这么落后的国家一直是很多的神迹在发生，因为他敬畏神。第一个条件立领袖要什么呢？要自己的弟兄，是什么意思呢？都是敬畏神的，这是第一个条件。好，接下来呢，他第十六节，只是王不可为自己什么加添马匹，为自己加添马匹，马匹在过去呢是他们的什么产业，或者叫做什么财产呢？用在现在就是 做个君王，不要为自己追求物质的享受。做个 leader 不是做这个的。但是所罗门王很糟糕了，他就把这些以色列百姓啊，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马匹啊，让这些以色列百姓回到什么埃及去啊，这是很糟糕的事。请记得，不要利用你的羊群，利用主源得到自己的物质的享受，这很糟糕的，听清楚吗？ OK， 那这边要讲到一个点很重要，不可使百姓回什么埃及，这是最严重的事。你们是从埃及出来的，你们在那边几百年为奴啊，然后在那边铁炉生活啊。今天的埃及代表魔鬼撒旦，代表邪恶的世界。不要信耶稣基督之后当个领袖又带他们回到世界，很糟糕的事。这个第一个很提醒我们的事，当个领袖千万不要把他们带回到罪恶的世界老路去，这是很严重的事。神的君王，你有权柄，千万记得你的带领要带到神那里去，不要带回到世界，带到埃及，带到法老，带到这些折磨的地方去，这个是不对的。那你们曾经这样发生过？有，第一代就曾经吃不好啊，吃不到啊，快快的登来埃及啊，留留丁啊，快来登来埃及后了，对不对？那边还有什么很多的菜吗？不如在那边死比较好吗？还有坟墓嘞，这边死在旷野像人吗？留留的被登去啊。信耶稣就一条路，唯一的一条路，继续走回到天家为止，阿们，不能回头的啦，好吗？如果你带人信耶稣 best， 一定要陪伴他，不要留两三个等于开几个了。千万记得，特别是领袖，你被恩膏被安利，请记得你的目的要带他们平安的回到天家，阿们，一定要引导，不要回埃及，这个是当领袖很注意的地方。好，第三个讲到说什么呢？他说不可，又讲出来为自己多立什么嫔啊，妃嫔就是嫔妃的意思，等于说不能多妻了。你的婚姻啊，要专一，要专情，要专注，讲清楚吗？当一个王，你的婚姻家庭重不重要？很重要。但所罗门王呢，娶了多少？1000个了。他是世上最聪明的呢，他是到最后老糊涂啊。为什么老糊涂？娶太多了，连外邦都娶过来嘛，然后呢，那些都很多的邪灵在身上，一两人成为一体，那邪灵都跑进来，会不会老糊涂？会。这边弟兄不多哦，一个就够了啦。你要活得长久，几个都高了啦。专一、专情，不要当王之后就哦，想康想胖，给两个好哦，给三个好哦。吴宪章老师讲的对。都是飞禽走兽，安尼想就对话啦。猪一鼎拢是鸡，吃来吃也都是一样，是不是这样讲啊？改变观念，不会第二春，会第三春、第五春会更好 ？No， 请这一春就够了。阿门。专一专情，对神你要专一专情，敬拜他；对你的配偶也是专一专情就可以了。不要当王的就想康想胖，要更多的妻子啊，更多的嫔妃。这个所罗门王走错了路，到最后就走心就偏斜。好，最后呢，不可为自己多积什么金银，就是贪财了。当王之后呢，整天都想到我怎么捞啊，我现在当到一国之尊呢，怎么样来变成我的口袋啊，国库通我的口袋啊，这个都是民间很多很多的错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看清楚。你说我不会了，有时候你当领袖神 promote 你就会咯，会不会？会。你换个位置你头脑就会换了，不是吗？你现在不会，我又知道，所以我不会啊，当然不会哦。当然换了位置呢，你肯定就会，想清楚吗？所以神把话讲前面，让你们有标准。我 promote 你的时候，提升你的时候，我对你是要遮盖要负责的，阿们。提醒你们要稳稳的知道做什么讨神喜悦。好，最后一个是整章里面最精彩的，当王的请记得 积极，刚才那个是不可不可不可，对不对？是消极的，更积极的当领袖，请看这个地方，常让你不会心焦气傲。好，哪个地方呢？十八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这本律法书为自己什么抄录一遍。一个人为什么会走来走来走去偏斜了？因为没有神的话，主要是没有神的话了，都乱走嘛。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特别是领袖权柄越高的，要为他祷告，让他能够敬畏神。怎么敬畏神？跟神的话不能离开。你当王第一件事，把律师找来，因为律师拥有什么？神的话，其他的没有的，把律师找来，因为以前的话都是手抄本的。你要自己开始抄摩西五经，抄写。以前是这样子哦，抄写叫心平气和，守节心清，然后洗完手之后开始呢抄写嘛。如果抄抄抄到故意啊，说给回去，从头再来，知道这意思吗？所以对神的话要怎么样？很专心，很认真，给一撇给一回弄掉，从头再来。我们对读经有没有这样子啊？有吗？领袖们，如果你要被神提升的，对神的话要专一、认真，自己亲手抄。感谢主，我们有养育班，有门徒班。你就在当王，你知道吗？你要把神的话刻在你心板上。我发到很多人刚开始抄了都很痛苦啊，只是不敢给我们看而已。后面就念这个教会什么怎么那样子，其实在提升你了。阿们。后来有一天呢，毕业之后，哎，牧师，现在好像你怎么样了？抄久已经习惯了，可不再给我一本再来抄啊？可以啦，每天早祷来跟牧师一起早祷。阿们。写上很多的记录，你每一天都在敬畏神。接下来看到、抄之外怎么样呢？平生要什么？诵读，画起来，诵读。就是你每一天都要去朗读神的话，不要只是看看翻翻，你要把它宣告出来。早祷会弟兄姐妹，我已经告诉大家三重的祝福。第一层呢，就是你自己读，读完之后呢，有分享的时间，又很祝福又来了。再来呢，牧师又讲一遍解经呢，又更深入挖到宝藏了。最后之后呢，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开声，把今天的导读导读出来嘛，三层的祝福就来了。阿们。所以不要迟到，早一点到，为自己读第一层。再来呢，牧师讲了又第二层。再来呢，自己什么朗读，然后宣告，第三层祝福了。阿们。诵读神的话就是宣告的意思，好，你要宣告神的话，神的话就会进到你的里面。好，再来，不好意思哦，再来一点时间哈、好，再来呢，还要好好学习什么？敬畏耶和华神，遵行这律法书一切的话语跟什么律例。好，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他啊、向弟兄什么心高气傲。心高气傲就是我越来越大，神越来越少了啦。心高气傲的定义是这个意思，神越来越小，你越来越。但是我们信耶稣是愿你什么兴盛，我什么衰微嘛，不是这个意思吗？那怎么样让他能够兴盛？你要好好的看重神的话，好好的朗读神的话，重视神的话，就不会偏离左右。好，神就说，当你当王的时候，你向着你的弟兄，向你的百姓姐妹呢，就不会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国位上怎么样年长日久。好，这代表说你的子子孙孙呢可以继续什么当王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你看到、这一段讲到很简单，就是当一个领袖要怎么讨神喜悦的方式，我们要照着神的话来走，然后推选这样的王，那国泰就会民安、这照着神的法则。好，那十七章整段来讲呢，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讲敬拜神。敬拜神呢，请记得我们的态度心态要专一专情，把最好的献给神。第二件事情，遇到诉讼的时候，请记得要找神的恩典跟神的真理，这两个都不可以分开，但是记得先恩典后真理。 都是神给人的机会。第三个呢，我们选领袖、推派领袖或者当领袖的有什么样的必要条件，是合神心意的，要这样活出来。特别是最后一段是最精彩的，领袖要高举神的话，要遵守神的话，要熟读，要使用，要诵读神的话。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一章很精彩来感恩。